刚提莎是提到说《个人思想本质》这本书非常好吧？好，那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书上，我们到底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在看赛事书哈，你最好把所有的赛事的观点，把它统合，用一个整体观来看赛事书，这样才不会变成好像在只谈一个角度这样子。那有一次，我记得王姐来美国，好，那在同学家吃饭嘛，然后她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她认为在所有的赛事书当中，哈，《个人与群体事件》是一本应该算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她没有推荐《个人实相本质》，她是推荐《群体事件》。然后我们最近是有个计划，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很快的把所有的赛事书，就是开列式的，不是说详读的方式哈，把它，谢谢，把它开列式的把它review 一下，浏览一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既然也学了那么多年了嘛哈，那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整体观，在看赛事，你到底要说些什么？你的观点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所看不懂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也许只是一些，他想讲，但是我们听不懂的一些话，比如说你看老子，对不对？你可能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因为有些概念我们是不通的。那你看《金刚经》啊、《心经》啊这些佛经哈，你可能是看不懂。那为什么看不懂呢？也可能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庄子或者任何其他的古典文学或古典经典，他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我们并没有了解他的说法是什么。所以个人实相本质，它是告诉我们，基本上它应该是说谈到信念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的信念是可以形成一个实相，但是呢。他一再的强调，就是，信念本身它是可以形成实相，可是信念它有来源，所以还下一个就是谈到未知实相嘛。然后呢，再谈到那个，有一个有次元观嘛，比如说我是这个架构，那上面还有一个架构，然后在上面一个架构，对不对？那所以有次元观，那有次元观的话，那你现在这个次元的任何感觉跟想法的话，其实跟上一个层次是有关的嘛。那我觉得啦，我觉得像我今天早上在想这个早期课第九册哈，它有一些文字，那我觉得这些文字是蛮好玩的哈。那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你再去看看这《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哈。第九册的。一开始他是提到耶克海边的那个形象，当真跟约瑟，他们两个人忧郁，然后有一些负面能量很大的时候，那这个负面能量它会产生幻象，对不对？然后会投射它的这个能量到外面去。那这是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哈，但是他在这一节里面，他提到很多很奇怪的一些说法。好，首先他提到说，因为你们攻击跟破坏的能量无意识的向外投射，无意识哦，你并不知道。比如说我现在很气一个人，非常愤怒，非常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无意识的向外投射一个能量，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可是这能量投射出去了。投射出去哦，那投射出去会怎样？他说，在你们来讲的话，它会有蛋白质的损耗。好，然后再来呢，它不但有蛋白质的损耗，有化学结构的能量的损失，然后它会给一个假象跟一个暂时性的实质的有效性。比如说我现在我。 有一个想法，那我就 好没有用、哦、那么这个好没有用的情绪跟想法很强的时候、哦、这个想法这个一个影像它会从我的负面能场当中借着我的糖体蛋白质，然后呢会投射到外面去。所以这个说法是说他们没有，他们不会损失蛋白质。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蛋白质，他没有实际形象嘛、哦、所以当我们是梦体的时候，我们在投射很多其他的 各种做梦的自己的话，我们并没有真正耗损什么蛋白质。可是如果当你是在一个负面能场之下，然后很气或很怎么样很深的情绪，那么它所投射出去的它是一个蛋白质，它会有一个暂时性的假象跟暂时性的实质的有效性的身体。那如果很深的话就会被看到，但是你看到它可能一下子它就不见了。你们有没有看过最近非常夯的一部电影《星际大战》，有没有？最后的杰蒂武士，没有吗？那个，他已经连续好几周哈、哦，在美国是第一名，就是票房第一名，而且他两周就已经卖了7亿多美元了，很强，大概有可能会是史上数一数二的一个大骗子哈。那我说大骗子是骗子啦。
一样的
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玩，这部电影它提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投射的概念哈，他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杰蒂武士，他为了要帮助，
等一下，不好意思，你不会要讲剧情吧？
我简单讲一下而已，
因为我是算半个迷，所以
不要讲。
不要把那个剧情说出来。
我还没去看。
对，
真的蛮好看。
对，
它是投射它的影像，那影像投射完了之后哈，投射完了之后，后来它就死掉
了。不要讲
结果。因为我现在讲投射，我要讲的是这个投射体。
他不想讲，我们想讲。
这个投射体它耗费它身体的能量，它耗费它身体的蛋白质，耗费它的能量。化学物质，然后他长时间的把自己投射在，因为我没有讲剧情嘛，我讲那个投射在那边，那乱怎么枪打他都没打不死的，因为他是个投射体啊、哦。可是呢，当救完他之后，他在他原来的地方就很痛苦，然后就后来就死掉了。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描述我刚刚提到的塞斯讲的这个部分。那或许他在写这个剧情，他应该有他的根据吧、哦、他应该知道说一个投射体，当我投射我的身体的时候，它是有耗损它的蛋白质的，它的身体的物质。那因为他后面讲的很多东西，甚至跟病症跟那个形成肿瘤或者是甲状腺的部分、哦、都有关系的。这是他在第九册提的，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他是提到说我们一直在谈到，事实上今天这个课程我们可能也是一个很主要在谈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胃痛，那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赶快让他不要胃痛，对不对？那我现在觉得很难过，我一定要赶快让他不要难过，对不对？可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或按照我所看到的很多宗教宗派或克里斯拉目前说法，他们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是当你是那样的时候，你要回到那个，就是比如说观察者等观察物，对不对？那我难过的时候，我就是那个难过。好，那我如果离开那个难过，我就没有办法移动那个难过，因为我是观察者，我也是观察物，所以我观察到我的难过。那如果我是那个难过，首先我是不会难过，因为我是在里面嘛。第二个，当我是在里面的时候，我很快被移走。这等一下在这一节他有提到。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这里是提到这样的一个文字，他说当进患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啊，当进患的情绪啊被认出是自我的一部分，你接受哦，他就是 我啊，比如说难过，那我就是那个难过，它是我的一部分的时候哈，它既可无害的被处理掉，然后它跟其他人格特质一起存在。因为我们的身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人格特质，我们不要把自己塑造成我是某一种人，因为在往上一层的潜意识大家都相通的，就像我在上一学课所提到那个概念，对不对？任何一个树叶它其实跟这棵树的所有的树叶跟树枝都是相连的，所以你本身具有人性，你不要告诉自己说我纯洁无瑕，我怎样怎样，是你的纯洁无瑕的特质是蛮强的，可是你那么纯洁无瑕的背后有没有某些时刻你还蛮淫荡的，有没有？有吧，想偷看一些什么的，或想多少你还是会有在很短的时候有那种情绪，可是那个东西因为对你来讲的话，你的特质比较强的那部分很快就把它盖过去了嘛。但是你不要否认说对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的大部分的人性他在心里面都是有的，但是你让他都存在的话，他一点都不会作怪，而且你那个主要人格他会很清晰清楚的为你这一生的一个进行的方式所进行。现在问题是说我不要某个部分的时候，我强压他的时候，他才会出问题。他这里就这样讲嘛，当他被强制隔离的时候，他获得能量跟强度，因为那时他不并入本体活动的正常潮流。所以为什么所有的悟道者都要经过一个阶段叫做什么魔考？那什么是魔考？魔考是我接受所有的部分的我，我接受所有部分的我。那这样的话，当你接受所有部分的你的话，其实你能够运用的那个内在的心智或内在的这个能力，我觉得会是比较强的。我今天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自己是这样想，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标准答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如果你没有看圣经，那你一定有看到圣经有一段文字，就是说一个女人犯错，我先不要讲什么错了，然后呢大家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对不对？然后耶稣过去就跟他讲说，你们要打他可以，如果你们哪个人觉得自己都没有犯错的话，你却用石头打他，那结果大家都夹着尾巴走掉了，对不对？那这段文字 我跟你讲，你照着做看看，你照着做看，比如有个人在吵架，对不对？然后你跟过去跟他讲说，你们如果要打架的话，你们如果没有错，你再打，你觉得你会被打死，他也会被打，因为在混入当头，或者是你怎么样让这个情绪真的能够安抚下来，然后臣服，然后乖乖的这样离开。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因为赛斯在描述耶稣，他是这样描述，他说他是一部分在物质世界上，但是有一部分他没有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所以当他要告诉你一个信息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话中告诉你说，如果你没有错，你就拿石头打，有没有可能他启动你过去的一些曾经犯过的错误？有没有可能？有吧？比如说晚上没人看到你自己在那边偷做些什么事情，有没有？或偷看黄色书刊，有没有？但那些的话，他会因为意识是相通，对不对？他在潜意识上他变成显意识，可不可能？可能嘛，绝对可能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一个悟道者他走到你旁边跟你讲什么话你就悟到了？为什么？为什么六祖告诉那个将军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然后他就悟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跟他讲的同时，他同时启开他潜意识的那个部分。有没有可能？你去想啊，假如说同样的情景发生在任何地方，然后一个人过来 跟大家讲说，你们如果没有犯错再打，用石头打他，你觉得会怎样？会有效吗？而且群众那么多，而且群众是盲目的，对不对？那所以有可能他的心象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想起一件事情，他只要让他忆起就好了。就好像我们人死的时候会不会经过业境，那业境会不会把你曾经羞耻或犯过的事情会不会显示出来？会吧，是不是？那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技巧？如果用利用这个技巧，他有通灵能力，对不对？那所以围观他的人，都让他昨天晚上他做了什么？人坦白说，你再怎么样的一个纯洁无瑕，你还是具有人性的很多部分吧？ 对不对？你仍然会有一些人性的某些部分，然后他只要在见不得人的那个思维，即便是一刻，即便是一个很小，他如果让他浮上来，他还敢打下去吗？这是不是夹着尾巴要走掉？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那同不同意这没关系，我只是在提到哈，因为意识它真的有很多的层面，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只重视在这个层面，有没有可能去启动其他层面？当然有可能嘛，当然有可能去启动其他层面嘛，是不是？好，一个高思维的高能量的人，他站在你旁边，他有可能把你的某些层面把它引出来，对吧？那我是这样认为啦。所以他提到说哈，当我们是一个人，那大部分都维持一个很平滑的维持一个人格特质，对吗？啊，比如说我很客气，我就一直都可能都是很客气，但是我有没有很凶暴的某在我一生当中的某一个时段，某一个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有没有那种可能性？有吗？突然间很没有理性，有没有可能？有啊，那个不好的特质有没有可能仍然在我心中是有的？我以前呢、啊，大概十几年前，我在学佛的时候哈，我觉得我的静坐功夫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佛学的修习非常好，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化成一片光了。在静坐的时候，我觉得我化成一片光不见了，你知道吗？那很神圣，对不对？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一个女人扼着我的脖子，那我为了要挣脱，对不对？我反过头扼她的脖子，然后。我相信他是被我饿死了，你知道我意思？因为我必须要挣脱嘛，所以他饿我，我为了要挣脱，我必须要饿他，你知道吗？我要讲的不是死或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怎样。但我的意思是说，在前一刻是那么神圣，可是在那一刻，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他告诉你，就是说，假如你尊重人性的所有的面相，而且你尊重你人格中的所有的面相的时候，你的主人格反而是。具有全部的所有权，这是赛斯早期课第九册一开始提的这个内容，我觉得真的很像克里斯塔布提的思维方式。我们不是一再提到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先停在那个病里面；当你伤心的时候，先停在伤心那个伤心里面；当你痛苦的时候，先留在痛苦里。为什么？因为你就是那个思维嘛，难道还有错吗？可是我现在一开始我就想把它拨开嘛，然后我刚提到杰利武士那一部电影哈，他一开始教那个小女生，他就告诉她说哈，你有没有看到天堂？他说有。啊，你有没有看到地狱？他说有。有没有看到和平？有。有没有看到战争？有。他说去注意这两端中间的平衡点。你看有没有像六祖的那个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有没有？六祖教那个将军说：“哎，老师到底教你什么？”他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有没有？是这样子吧？那你看感觉基调怎么形容？感觉基调是不是告诉你说，跳开所有你的信念，去感觉你自己是什么感觉？不是善，不是恶，没有对，没有错，没有好跟坏，没有跟别人做比较，没有什么才是对的。去感觉你的信念之外的你的感觉是什么？这是感觉基调。你如果去看感觉基调，它的描述是这样描述的：什么是感觉基调？感觉基调就是去感觉你的信念之外的你。我有一个内在自己，对不对？然后我形成自己是从什么意识心呢、啊？是中间那个意识心，意识心去集合我好多的信念，对不对？从父母那边来的信念，从我投胎要我投胎的来，他希望我体验的那个生命的方式的那个信念，变成我的意识心嘛。但是如果完全没有信念会怎样？去看 Lucy， 有没有看过 Lucy？Lucy 她当她完全没有任何信念的时候，她就拥有全部宇宙的知识了。好，然后对时间来讲，她拨过来是过去，拨过去是未来，对不对？所以时间对她来讲，她只是一个信念卡在她那个时间点上而已嘛。我有思想，所以我有时间感。如果我没有思想，哪有时间感？可如果我没有信念的话，我就拥有一切的知识啊。我只按照赛斯个人思想本质，他提到说，一开始从前面到后面花很多的篇幅在讨论一个东西叫意识心。那意识心它的定义是有意识的心智。那为什么有意识呢？因为我对什么事情是有感觉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念啊。 可是当我完全没有信念的话，我完全自由，我完全的开放的时候，我所有的信息都能解决。好，所以你去看那个很多的古典文学，不管老子也好，或者是说庄子也好，那在他们的这个论述当中，我觉得蛮好玩的。他们有提到很多的这个想法，很有趣。我换一下东西。那我这个是偶然的吗？还是说，其实要讲的东西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的话，像科学家在形容，科学在形容这个地球怎么发生，这世界怎么开始，他提到一个东西叫大爆炸理论，对不对？好，大爆炸理论的话，就是一旦爆炸以后，它就不断扩张，不断扩张嘛。所以现在的科学在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说呢，除了靠近地球的一些星球，它有一点没有子仪现象之外，其他的星球大部分都是做子仪的现象。那什么叫子仪呢？红是靠近，紫是离开，因为我们眼睛能够观察到，就是红到绿之间的300到700纳米的这个宽度嘛。所以我们看一个星球，它不断变成紫色再往后移的意思是什么？它不断的往外不断的奔跑，不断往外在奔跑，对吗？好，那不断往外奔跑的意思是它不断在扩张嘛？所以啊、老子在定义，我们说老子谈到道可道非常道，对。老子在定义道的时候，他怎么定义？他是说哈、有物混成，有一个东西是浑然而生了、然后呢，先天地生，比我们现在有的天地还要早就生出来了。我们把它当作心灵世界，好不好？架构三，好，它是一个电信世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息寥息，独立而存在，好，然后周行而不殆，即息寥息就是无形无相，非常安静，而且根本连形状都看不到，无形无相，然后独立在循环，然后一直在有规则的，非常有规则的运行而不倦怠，好，可以为天地母。无不知其名，然后耶之道，我们叫它叫道。他说道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内在秩序的意思。他是说它是内在秩序。然后呢，他说，或强为之名耶大。你看哦，一个小小的一个石的负32次方光分就可以投射整个世界，对不对？那你看它大不大？它很大嘛。它极大，因为它用极小就可以投射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它是很大。然后大耶是，是是什么？去了不再复返，一直往前面消失掉，对不对？然后呢，是耶远，是不是夜消失夜远？是不是像宇宙扩张？然后远耶缓，你虽然很远，虽然一直在扩大，可是它仍然是怎样？一定是回归到本源，所有东西都回归到本源，所以看起来是不断变大，不断消失，不断扩张，不断的丰富性，可是所有一切呢，它都会返回来、所以不论你的意识有多大多远多扩张，可是它还是会回归心灵源头。这是在那个道德经里面，我想丁山你对道德经很熟嘛，对不对？25章，它有这一段描述。然后当然一开始提到说道可道非常道，那个你看到的秩序不是世界的秩序，它是有内在秩序。那名可名非常名，你看到的任何的所谓的名相，它并不是真的那个名相，它只不过是投射的名相。所以他提到的这个道德经的那个内容，会不会他谈到的根本就是架构二架构三的这个概念。 那尤其是他提到后面的时候到冲，然后呢就是很那第几章第三章第十章他提到的，他提到就是个意识往内移，然后保持还保持就是我很小的方式进入到其他的意识领域，但是我还保持警觉的话，他说视若烟啦。那其实你在看整个道德经或者是庄子的类似像大宗师，庄子的大宗师他是这样讲，他说惰之体处聪明，离行弃之同以大通，此谓作妄。什么叫作妄？就是我做到一个程度，我浑然的忘我。那浑然忘我是什么情况呢？他说肢体的感觉突然间模糊掉，没有了，然后聪明才智没有了，然后呢离开自己的形体，不再以自己为形体，然后同以大通，跟所有的一切的意识形式变成一样的时候，就叫做妄。然后他的养生主上面提到说，神意而不以目视，观之子而神意行，就是说我的感官已经停止了，可是我的神识还继续在往前走，可是呢我不用目视，我不用感官在看，我纯粹是那个在做那个感觉基调的时候，我完全放下了自我，我跳开我的信念，然后我以一个纯粹观察我自己的感受的这个心情去看我自己。好，那你看养生主也好，大宗师也好，然后老子也好，是不是他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叫做内在秩序，那这个内在秩序原本就安排好了，就好像你如果在玩一个电脑游戏，或一个电脑的一个我写的一个 program 好了，好像我们公司我写了一个进销存，那你只要打进去，把电脑打开的话，所有进销存的东西就全部在那边，对不对？然后你不断进去，中心是不断的扩充，不断扩充，不断扩充啊。那你不打进去什么都没有，一打进去一开电脑开就什么都张开来出来啊。但假如说我们的物质实际上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是你的意识在这个物质，在这个物质领域当中，以意识的形式在感觉这个世界，但是它被称为是陀摄，或者是叫做什么伪装实相了。那我在伪装实相看我自己的话，我一般来讲，我唯一重视的，比如说最近有另外一部电影，我可以讲吗？叫《野蛮游戏》，应该已经上演了哈。那《野蛮游戏》他是说在好像第二集了，《野蛮游戏》好像是第二集哈。他在玩一个 game， 然后这个人呢，他会被吸进去那个 game 里面去，然后完完全全以全然在物质世界的感知去感知在 game 里面的感觉，比如说他很壮，他一碰对方就跑很远这样子，啊，那在那个 game 里面他最多能死三次。那我觉得野蛮游戏那个，其实现在的电影很奇怪哦，他有意的无意的哈，都跟一些身心灵的观念都会合在一起。像我说的那个绝地武士哦，他好几个地方哈很有趣的，赶快去看。我看了大概七八部电影吧，那至于说有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那《奇迹男孩》就有一点像丁山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数学老师加二加二等于四，他变成二十二，对不对？那其实那个《奇迹男孩》那个电影，我觉得他描述也蛮像的，意思说现在这个世界家长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家长他是很维护他自己的孩子的，那你学校什么规定什么的，他不太去甩你，他认为说孩子这样你就要用那种方式教他啊，对不对？可是现在问题是，如果不是数学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说，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数学，你可以说哦，我的薪水是2200块，22000块，对不对？二加二等于是不是4000嘛？是22000哈，他是用这种讽刺的方式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数学的，你怎么去分别它是对还是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知道？怎么能够说啊，这个 alternative 就是有一个替代性的一个方案或替代性的教法， 因为他不是数学，你没有办法讲啊，那你老师会被开除啊，然后怎样？可是因为他是数学嘛，最后他是用这种很讽刺的方式说啊，你2000块再加2000块，那应该是4000块。哦，不对不对，我是22000块，是不是？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啦。那我不晓得这个拍这个片子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这个意思，因为现在的人。尤其是教育界也是蛮难的，当一个老师哈，那你要顾到学生的感觉，又要顾到学生的发展，那又不能够刺伤他的自尊心，然后又要引导他，是蛮难的啦。我觉得他在讲这个东西，那奇迹男孩他就要讲这个哈，就是这个父母亲呢，他其实还是这个学校主要的监护人嘛，那他的孩子要怎样，你根本没办法。后来就是这个校长蛮有 guts 的，所以就。这样说，不然他说他要离开，那好啊，那你就离开啊，我不在乎就是了。看太多电影了，无聊嘛，梦跨点念我首先。好，那。所以我今天写的 email，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我今天写的 email。我是把意思形容成风跟雨啦、啊，有哪一滴雨滴，它真的是自己是一滴雨滴，是不是？那哪一阵风，它不是跟其他的风是会合在一起的？好，那你这滴雨滴，你滴下来，然后穿透的树。然后你就觉得你是树，然后你就感觉到树的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我们灵魂体不是这样吗？因为我们在早期课第五次，我们不是讲一个概念吗？所以灵魂的话，它是穿透，穿透的话是穿上去又透进去嘛。好，那穿透的概念的话，有没有像雨淋到了树或淋到了动物或淋到任何的人身上，它被人把它当一口水喝到身体里面？只要在他体内，那叫自我嘛；只要在体外，叫做水嘛，对不对？你把你的身上的液体抽掉，可以抽掉80%，是不是？哦，或者85%，你大概只剩下15%，那没有人活得成嘛。可是维持你的身体的，你以为你是身体的，其实大部分是水，对不对？好，你吃进去，然后被细胞吸收了，那个水就是你嘛。可是那个水如果变成尿排出去了，那就又是外面的水了嘛。好，那我的意思是，当一滴水它从各个地方，你看它在任何时候组成各种不同的水的形式嘛。好，所以其实老子有在讲这个东西啦，他说散散若水。好，那散散若水，我觉得它不只是讲到水的柔软性，而事实上是你很难去区分水到底是哪一个。比如说这是狮子身上的水，或是这人体身上的水，它在尸体身上，它是组成狮子的细胞，对不对？它当然感受到狮子所有的一切啊，因为它是狮子身上的一个部分啊。好，但是它如果一棵树的话，它是不是容纳一棵树的，能够感觉到这一棵树的一切？因为它是树的一部分嘛。那我们人何尝又不是这样的？我们人本身，当我现在我的意识住在我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穿这件身体的衣服。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身体的所有的感觉，对不对？可是我晚上做梦的时候，我穿别的梦体的衣服，对不对？我穿上它，我觉得我就是它，然后我感觉就是它，我害怕一样是它。那你在打架还是那个他吗？还是穿上梦体的那个他吗？我把那个第九册的这个部分。很有趣，我觉得说来跟大家参考，然后你再把这个东西移到个人实相本质，你去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所以他说，当你去你无意识的把一个破坏性或攻击性的能量向外投射的时候，你给它变成假象，然后会变成有实质性的有效性的身体，而在你这一方面有蛋白质的损耗，因为这一类的影像是以情感能量构成的。蛋白质或糖类的损耗，因为它是以情感能量构成的。那你去想一件事情，比如说一只龙虾好了，它吃了很多东西，它都变成化为糖类，可是糖类有可能在它的身体里面变成好吃的龙虾肉，但是有可能会变成血红素硬壳，那硬壳也是糖类造成的，你去查一下 Google 就知道了。好，所以有些东西像蔬菜，它有些部分它是形成很好吃的嫩叶子，但是有时候它会形成你无法吃的硬骨头，对不对？那它其实是一样的消化的进去的东西，可是它是用情感的能量去构成那个部分。好，你去看，像我去台湾吃很多的蚵仔，我很喜欢吃台湾的蚵仔，因为只有台湾才有那个小小的蚵仔，美国这边都是大大的蚵仔，不好吃。那个蚵仔它虽然小小的，可是它的壳很大，对不对？那它吸收的东西都尽量变成很多都变成硬壳的部分，少数变成它的肉质，可是大部分会变成那个硬壳的部分。所以那个东西其实我个人是认为那个也是一样的，是属于情感的成分，情感所建构的。就像我们人也好吧，你吃的东西有些东西会变成硬的骨头，对不对？可是有些东西变成软软的肉，那如果你用面膜的话，它会变成嫩嫩的皮肤，对不对？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它会变成嫩嫩的皮肤，然后会变成头滑，会变成你的骨头？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那这样讲的话，你用你的蛋白质或者是糖类去构成你的投射的形象，有什么地方不对的？有什么地方不可能的？可能吧，我们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利用我们投射体再去投射一个胎儿，然后再去成长，是不是？那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在投射到那个梦体上面，可能在其他次元，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的地球，然后我投射在他身上，然后我就感觉到是他，那我醒过来说就脱离他嘛，可是他其实是被投射才有那个形象，不然那个形象从哪里来，是不是？然后那里的确有个世界嘛，所以你看得到东西，你也听得到音乐，甚至看得到人家煮的菜，对不对？我不是讲会不会像白痴但是我讲的是一个道理。好，我讲的意思是说，其实就是一个意识的投射，而意识可能会用到一些能量。所以为什么再是一再强调，一再强调，一再强调，晚上不要没有吃东西去睡觉？为什么？因为你投射需要蛋白质。我不是开玩笑的啦，不要看我哈。晚上不吃东西是蛮伤的，而且我觉得按照赛斯的说法，晚餐那一餐很重要，因为你要投射嘛。你既然发射火箭，你要不给它燃料，它怎么发射？而且大部分晚上吃东西不会像你说的会变胖，其实会变胖都是其他的时间吃的，因为晚上你要用很多的蛋白质。我讲的是赛斯书，我不是跟你们乱讲话，不信的话你去看嘛。真的啦，来张姐给你，422节，第九册422节，1968年7月10号，啊，如果你们要的话，来跟我看哈。这一节蛮有趣的哈，他提到说他，正晚上写了一首诗，那个首诗叫做《Rapunzel》。啊，你们知道 Rapunzel 是什么谁吗？就是那个长发公主啊，头发很长很长，然后可以掉到碉堡下面去，把她的情人吊上了，那个 Rapunzel 啊。 其实我英文也没那么好了，因为我喜欢迪士尼嘛，啊，这个迪士尼的人物我一定知道的。他说不过呢，也有部分的型成疑在其背后制作的个人或数人的化学结果。来，昏倒了没有？我今天有个想法，那我的想法可以投射变成庆龄，对吗？这是一种方式，然后那个会耗损我的什么蛋白质。那这里提到说，不过 有一个状况，不是你投射的，是你的内在投射，可以吧？那另外一种状况，是我跟张大哥跟丁山一起投射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意识有没有像乙滴，有没有像清风？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写？真的像乙滴啊！这个滴乙到底是前面是哪个大狮子，大狮子吃过了，下面是哪个小黑人吃了？那是可能是美国总统身上的那一滴水，你怎么知道啊？因为它还是水啊。据说全世界的地球上的水分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据说。那所以水的物质或者空气物质或者组成这个宇宙的这些物质，它其实是那叫不垢不净，不深不浅，就是这种状态啊。所以你也可以是其他的个人或数人的化学结构所的情感的推动力所构成的，然后原动力是情感。所以我们抓住几个像这个个人实相本质，他也提到，真正在启动你的人生的不是你以为的想法或者是你以为的信念，当然是，但是也不是。为什么？因为真正来讲是你的情感。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但是没有那个情感，你觉得怎样？我觉得说我有这个信念了，我觉得很有钱，我要很久，可是你没有那个情感啊，对不对？我很爱某个人，可是是啊，你嘴巴这么讲啊，你也觉得这样，可是你没有那个情感，可以吗？那个是真的爱吗？不是吗？对啊，你天天说我很爱怎么样，我很爱怎样，可是没有那个情感呐，啊，所以情感它是一个推动的或者是投射的东西，而这假架构是由情感能量所组成的。然而这影像本身必然是实质组件所构成的，而发动者或者起始者利用他自己身体的结构的投影投出去以后，再回过头来去觉察它。你碰到鬼，对不对？那其实那个鬼是水投射出来的，你嘛。你现在很多的那个什么意识投射，他就提到鲁伯不是碰到一个黑的很力量很大的恶魔吗？算是跟他的评论是说，你的恐惧投射出去，然后他再回过头来让你害怕，然后你就觉得你被他追得半死。所以他这里这一段的文字也是一样，他说发动者用他自己的身体的结构去投射，投射出去以后再用你自己再去觉察它出来，然后他说新陈代谢会加速，非常快的，然后身体在快速的使用能量，投射者的蛋白质被消耗，有而且呢很高数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损失。碳水化合物是什么？糖嘛，糖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个比较高明的写法叫做碳水化合物，糖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我刚刚提到嘛，你投射的一个身体是什么？糖类嘛，你是糖类跟你的蛋白质去投射那个。所以这样讲，如果我今天心情很不爽很难过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做什么？恨一件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很快就瘦下来，为什么？碳水化合物不断的往外投射，蛋白质不断往外投射，这不失为一个减肥的好方法，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你投射出去的人跟你却有连结，而在不自觉的当中，他跟你是同一个身体，那个负面的能量会直接的影响到你自己。你去看一下我们中国古典文学，像《西游记》好了，孙悟空跟人家打架打不赢的时候会怎样？投射很多孙悟空嘛， 抓一只马投射出去，不一定是一只马，我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吧。他投射很多的孙悟空，然后大家很多孙悟空跟他一起打，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是真的，但都会打嘛，对不对？所以孙悟空好像不是大胖子，孙悟空也蛮瘦的，瘦皮猴。好，那所以这一节他告诉我们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心情不好，你会创造幻象，然后幻象会让你很害怕，然后你以为是真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会投射一些影像到外面去，而投射出去的影像呢，它会用掉你好多的能量。然后下面再讲一个东西，就是当你投射出去以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一部分的影像是留在自己的影像身上，但是一部分会留在新的影像里面，所以会怎样？三魂七魄走光光，有没有？那还有一种哦，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当你投射到外面去之后哈，它会分裂，然后主人格不见，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格分裂症的状态，就是我很生气，好，那我很生气以后，我的很多投射出去，对不对？到一个程度会造成人格分裂的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刚提的我的朋友的状况，我觉得说当你很害怕，说你不断投射很多的想法到一个程度，在我们的医学叫做交感跟副交感的两方面都停止动作，也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了。交感是不断棒棒棒，对不对？那副交感是像踩刹车嘛，可是交感跟副交感如果全部停下来会怎样？因为当我交感神经很强的话，可能甲状腺很亢奋嘛，对不对？可是我有一个东西是副交感，我会在梦中去补足它，或者是拉缓它嘛。可是交感跟副交感如果都停止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事情了。好，这是一种状况。所以你去看哈，当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再提一下，之所以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是因为你形成一个更理想更好的自己，而你又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更好，我觉得应该要更好，可是我做不到。那这个时候很多怨怼会出来，怨怼一出来你就开始投射，那一投射出去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很多的自己的能量是流失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会产生一个状态，就是更严重，会人格分裂，然后会三魂七魄会散掉，因为你已经没有太，你已经分散了嘛。那第四呢，那个被投射到外面的会回来，让你感觉到那个压迫跟伤害。好，那再来就是有那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好，那再来更后面来，我们再看他怎么讲哈。若不向外投射的那些影像，有一些没有向外面投射影像，则被导入身体里的一个特定的区域，而在那些区域里面被溶洗，它在身体上面的一个游离，那可以说是漫游的问题的制造者。然后那个漫游呢，穿透在整个身体里面，然后呢，它会形成溃疡、甲状腺或任何其他各种不同的病症。这样有清，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讲得很清楚了。好，所以原来病症是这样形成的嘛。当我内心有愤怒，一惹我就投射出去，三魂七魄会散掉，然后主人格会不见，或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来伤害我们。那或者是人格分裂，或者是说变成一个病症的状况回来，这样子。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身体的耗损其实可能比运动都还要更多，因为它高速的耗掉你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加快你的新陈代谢，然后呢，蛋白质有高量被损耗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不自觉的，而且就近的食指方法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它是有可能的哈。那原因是什么哈？我现在谈一下他讲的比较重要的重点。原因是因为心灵不满的强度增加，我不满的强度增加了以后呢，意识会分裂自己。好，当我对一件事情极度不满，为什么不满？因为你有一个理想嘛，所以会不满。一旦有不满，意识就会分裂，分裂以后，一部分就会留在你的新的影像里面，一部分留在自己身上。而那身体的疾病不是自然状态，是这一类额外工作所必须的，那常常会引起身体的维他命的缺乏。我缺乏这个要素，缺乏那个要素，我的什么类固醇不见了，我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什么女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不见了，他身体的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身体的蛋白质的化学改变的，然后呢，可被用于形成各种的影像，也可以被侵入使用，变成溃疡，变成甲状腺的肿胀。那因为身体过度工作，你看，所谓身体过度工作，就像我那个朋友，我说啊，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我随时很紧张，因为他随时都在亢奋状态，可是他却空转，他不断在空转，身体过度工作，情感被分离并否定，不愿意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我看到这一整节，我觉得跟我一再强调的东西真的没有差别了，真的，我不是一再强调，当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真的不要去改它了。因为你要改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对不对？然后强烈的不满会出现，对不对？那强烈的不满会出现，它不是你以为的，好像心理上需要调试，不是那样，它连身体上都会出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比如我对某个亲人我很失望，或某个亲人的让我很伤心，那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是我人生的一部分的事实的时候，那么不满地发生，投射就在发生，然后就刚才我提到那个现象都在进行这样子。那其实处理的方法真的很简单，你只要接受它是你的一部分就好了，意思是接受它就好了。我接受我这个情绪，比如说我觉得 我好胆小，就接受那个胆小，我就胆小，好，我很自私，那就接受那个自私，因为接受你就 OK 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就是你的一部分。我有没有自私的一部分？有，但是很明显吗？不见得。好，我那件事情我是自私，可是我有很多大方的时候，所以我有大方的时候，我有自私的时候。可是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像我们是当老师的，对不对？好像应该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形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完美，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吗？你接受我有时候是 OK 的，有时候我还蛮烂的，可以吗？那就接受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接受的时候，你那个很 OK 的部分，它其实会一再的被更加的鲜艳出来，可是那个不怎么好的部分反而不见得会真的伤害到你嘛。所以他们在哈佛做的意识学的研究，就是如果你抽烟，你就接受我抽烟啊，抽烟啊，就接受我啊，我现在就想抽烟啊，那就 OK 了，你知道吗？明天要不抽就很简单啊。如果想我不应该抽烟，我这个抽烟是不好的，他说那你就改不掉了。
你刚刚说的跟这个我理解不起来，就是你说对亲人这个事情，我现在超级敏感的就是这个事情。你就说出来，你说你这个人不爽，对不对？或你不接受，可是呢，你说你接受就好了，那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就是让，就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
对，
这样讲，假如说他是懒人，对不对？
是。
那你就接受他懒，那你如果知道他是懒人，然后你也接受他是懒人的话，你就没有气愤呢、啊？
我感觉好像没有气愤，就是我现在就是不要来往了。
哦，
感觉是这样，可是这是不接受的一部分吗？还是我在
不来往就是有点气愤吧？
就是我接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接受本身哈、哦，它仍然是你实相的一部分。就是我不喜欢他，那我就喜欢我不喜欢他，这样可以吗？我这个人烂人，那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说心胸宽大到把他当作是哦，我认为他就是好人。假如说你还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哈、哦，那任何时候你就接受你现在自己的那个状态，
接受我自己的状态，
对。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不想来往就不要来往。
好、哦，这样讲是我这样讲好了。这个亲人他是烂人，好、哦，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想法，就是我把他当好啊，可以好人，对不对？好，那是不是假如说我现在不接受的情况，就我不接受我自己了哈、哦？等一下哈、哦，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把他当好人看，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帮他当好人看的时候，我会不会责怪我自己？当我责怪我自己的时候，会产生不满，不满会被投射，然后会不会形成三魂七魄散掉？那投射不出去的话，会不会变成我身体的病症？再来就是，当我投射出去的话，我的蛋白质跟能量是一直在消耗，然后精神状况就不好。所以假设说我今天认为他很烂，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他接受，我接受我不能接受这个人，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快了解了，因为我现在我的情况是，我接受你是个烂人，那我觉得我超赞的，我不想跟你这个烂人来往，
嗯，
只是这样子。
他是我其实他是有个步骤的、嗯，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我先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好，但是呢，当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时候，我的心是平的，当我是心的平衡，突然间有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突然间了解到说，其实我也能接受他了。它其实是一个自由在移动的一个状态，可是如果说我一定要逼我自己现在要接受它的时候哈，会造成两边的问题。第一个，我还是没有办法真的接受，好，再来就是我会打我自己，会打他，因为我一旦不能接受它的时候，我压到后来的时候，当有一天爆炸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会加倍的，我那个愤怒是加倍的，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说我不接受就不接受了，像我跟我那个朋友讲，我说你。现在讲说忧郁症这么严重的话，先接受你那么严重的忧郁症。你现在讲说，我现在要把自己逼成说啊，我就是应该把它放开啊，其实是没什么啊，是啊，你没什么，我有什么，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最近那个鼻窦有问，就是 sinus 有很严重的，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反正接受。你说接受癌症，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就不要想去处理它。
对，先不要想处理它。好，因为我现在这样讲哈，所有造成你身体病痛的哈，因为我们下一本有可能花十个礼拜去讨论前提事件，他告诉你说不是病症，不是细菌，不是外来的原因，
嗯，
是你心里不爽。
不爽这个人
啊，对，就是你心里不爽造成的。那他甚至于在情理事件，他甚至讲到说，任何一个人死亡哈，他只是有面子的自杀而已啦。我老死，我病死，我车祸而死，不管我什么死亡，我只不过是保留面子的死亡。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如果你不想死，没有人可以叫你死，你怎么样都可以活过来，你就算吃石灰也会活过来。对啊，是吧？有很多人，我这次跟朋友聊天，他们也提到，哎，很多人吃普拉纳，什么普拉纳空气啊，然后几十年不吃饭不喝水，哎，他还是活得很好啊。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信任你的生命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真的可以伤害你，就算不吃不喝也 OK 啊。但你一定要先自己的心是很平衡的啦。啊，那我身体的任何病症不过是我的内在希望我来看某些事情啊，因为身体是心里的一面镜子嘛。好，那假设说，因为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也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那如果你都要正面思想，那你的负面强到哪里去？我今天已经对他不爽，那就不爽了。 他说甚至于你想象把他打到死或把你的孩子挂到衣架把他挂死了，想象了最后也会以爱的方式回来。所以这两个东西嘛，你先接受自己是可以愤怒的，然后这个愤怒假如说愤怒到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当他清理，因为他是个能量状态嘛，可是我当我不接受他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接受了，因为我已经了解我不接受他了。可是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移动。你们应该都有念过这一段吧，就是一个父母用想象的把孩子打到死，或者是把他像衣服一样晒到衣架上，他说也会以爱的方式又回来了。所以不是叫你不要去看你的情绪，而是说你就接受所有现在的情绪。因为最后这21、22章他提到就是肯定你自己，爱你自己。那什么是爱自己？爱就是真的接受你自己啊，我怎么样我都接受自己。但是爱自己有很多人的解释是说我要跟别人一样的享受，我觉得那个不是那样啦。好，比如说一个女生说啊，你们男生这样可以胡来乱来，那我要爱我自己，所以我跟你们男生一样就胡来乱来。可问题是他本质上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难过啊。我提一个例子嘛，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蛮节省的人，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突然间大鱼大肉，然后四五会忌惮的挥霍，我可能有这个钱可以挥霍，可是我心里面会不爽，你知道吗？我心里面会不舒服，我会责怪我自己。所以那个东西不是在爱自己啊。真正爱自己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的，能够以一个了解跟同情来看自己。因为这样有一个好处，它并不是在姑息，而事实上是当你这样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移动。而且刚才不是念那一段文字吗？当进化的情绪被认出是自我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可以被无害的处理掉。你要处理掉是要先接受才能处理掉。我不舒服它，我先接受那个是我的一部分，那这样就可以处理掉了。可是我现在一开始就是不行啊，你就是应该宽宏大量，你就是讲一大堆道理，那个东西你还没有走过那个心理路程没有用的，你无法说服你自己。你们是怎么想的？张大哥怎么想？有关于这一段，比如说，他对某个亲属，他就很不爽。那我相信你已经试过不要不爽了，对不对？但是试的结果是没有用嘛，对不对？应该是
了。还 OK， 就是已经等于是放弃了，放弃不想，就是连吵都不想吵了。他总会想要知道哦，为什么？那为什么都不想？因为只要提任何的事情，我想都会造成一种摩擦，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就是讨论了。对，因为只讲理嘛，那理只是全都是主观的理啊，没有客观的理嘛。那我有我的理，我现在只不想跟你讨论了。
那如果真的这部分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接受我自己是这个情况，这第一个嘛，好。那第二个，如果是按照算是说完的话，你其实并不是，他这里提到也没有说他放弃掉了，只是说我先接受这种状况，那我也没有接受我应该悔改不可，但是我先处到一个情况，就是啊，我就碰到这个难题。但是难题，因为你的难题是内在的难题嘛，你是来替内在解题的嘛，对不对？所以内在一定会给你答案。你现在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他会给你答案。
我卡的一个地方是，我现在不晓得，因为有两个感觉，我不晓得哪一个是比较真实的。我是真的放弃了，还是我在压抑？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感觉上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就不用想了，这个不存在了，暂时不存在，不需要去想，也没有说不，也会去烦，不会。
其实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自我的放松了。自我的放松的话，当你不把它当作是我一定要处理怎样的时候，当自我放松的时候，它就是内在行动嘛。那如果是内在行动的话，它必然有它走的方向，它倒不是放弃了，但是它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当我对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能做的是这样，而且我也不会很勉强去做，因为我很勉强去做的时候其实蛮自我的嘛。那做跟不做都是自我，对不对？ 我去做跟我不做其实都是自我。现在问题是怎么样让它是自我是放松的，就那让内在来工作。那如果说以宗教家的说法的话，就是交托给神嘛，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嘛，就我接受现在的状况，但是我后面要怎么解决，可以解决不可以解决，都是我的内在后面的神是在作用的，有可能很快就解决，有可能他也不解决，但是我不会把那个成败跟那个效果放在我的自我之上，就是我要去解决它，因为如果内在不解决的话呢，你知道为什么？我举那个例子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十几岁就死了，好，那你如果用内在的用外在的方式的话，我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救他，因为他又可爱又聪明，然后年纪还轻轻的，对不对？你用所有的方式想要去解决他嘛。可是内在有一个想法，可能认为说啊，我就活到这里就好，我真的不想要再继续下去。赛斯甚至有一个说法哈，这个孩子要继续下去，他很麻烦，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医学把他一直救活，但是他根本就不想要经过成年的生活，因为成年生活又要接触另外一个感情，又要生孩子又什么的，他会涉及太多以后还要处理的事情，他要赶快脱身，那这个是不是内在信念？对不对？所以你很难分别说我这样做到底是真的放弃，还是说这样做我后面会解决。我觉得那个根本不是解决跟放弃的问题，而是说刚才念的那一段文字好像大宗师讲的那样，或者是六祖讲的，我不思善不思恶，我没有什么善恶的这个部分卡住我，我让内在的行动力去行动，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 solution。 所以这里并没有真正的答案，好，但是意思是说当你自我放松的时候，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保证的，就是说你不会不断的投射一些外在形象，那也不会把这个东西转化成我刚提到的一个身体上的病症。其实这东西很吊诡，因为你一讲的话你有可能就会又误导人家了。各位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第九册，我就单单只看到第一章，我就觉得说哇，这真是好东西耶。那其实你也可以用它来解决很多问题啊。好，但是如果说你纯粹认为说啊，就个人实相本质哦，然后它好像就是天书，你就是要 follow 它，那还是一样会出现我刚刚提的问题，好像只有这种方式可以解，可是它还是有内在行动。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讲的都是内在行动，它真的没有 solution 啦，因为每个情况我们是用我现实的观点，以物质世界观点来看，那物质观点来看的话，一定是什么名利前情嘛，要不然就是生命安全，对不对？我永远要活下去，我永远要有好的生活，名利钱权，这个部分你都要得到，所以这是物质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嘛。可是它不是啊，它不是啊，因为名利钱权一定是自我啊，那也不是叫你不要名利钱权，也不是，它就是根据内在的行动嘛。所以又回到三个两人之己嘛，因为你的自我不过是行动的一个副作用，你是在评论内在的行动力在外在的行使的时候，你做一个评估者，你根本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你根本没有自我啊。那如果没有自我会怎样？现在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啦，就是没有自我会怎样？不管是老子的教导、庄子的教导、佛经的教导，所有人的教导都告诉你说，当你的自我一旦不存在的时候，行动就是真正的行动了。那再往后面的那个个人情理实验，他提到，当我的心里面的平顺感很好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去创造一个不好的事件在你身上发生了。在私人课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 比如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鲁伯那一天看报纸嘛，就看到一个大车祸，然后好几个人死掉，但是有一两个人受伤。那他的评论是说，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好，其实真正要死的是那个受伤的人，那个受伤的儿子，他真正想要死，他已经决定要自杀了，而且他已经意志非常坚决了。好，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呢，在潜意识里面为了要救他，然后他去召集一个车祸。好，那车祸的这个状态当中，他们两个牺牲生命，用生命的最后一滴油，一滴 亮光来照亮他的儿子，让他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好，那他是用这种方式。其实那说起来的话，这两个 死掉的人是他们自己一定要死的，然后他的目的是去为了救儿子。而儿子呢，在这个车祸事件当中，因为经历了那么大的悲伤跟就是生命的可贵，所以他又重生了。至于撞他的人呢，其实是蛮不幸的，因为他去应征人家的事件，他去应征人家事件，人家要撞车，那不然我来撞好了，因为我想达到某个目的。他有一个内在的秩序，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像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像谈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至少有三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中介值，比如说，猴子变人，并没有猴人这种东西，没有中介值，没有慢慢骨头变化的那种东西。好，第二个呢，怎么会有天生的遗传？比如说我现在念了很多书，对不对？啊，我可能对赛斯很了解，我也没有办法传给我的儿子。我再生一个儿子，有没有办法在那个儿子身上保留我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本能都会被遗留下来？而且这本能的复杂性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些东西是你几乎是无法用，甚至用科学都做不到的，要好几个重要因素的触发，它才有可能造成的，对不对？那它为什么可以？啊，比如说护子村，他护了他孩子，然后把他产在公的上面，然后公的就背着他。好，那他刺到敌人的身体的时候，那会分泌一种东西，可以把对方的肉变成果汁吸回来，但是自己吸的又不会怎样。好，那这个东西的控制要到多么精密的程度？但是这种天生本能为什么能够遗传？它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物竞天择这样的东西啊，一定有个设计者嘛。所以它的复杂性、它的遗传性、它的中间的没有介质，就表示什么？表示说一个意识当演化到一个程度，大家说好了啊，就玩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全部都不重来。所以那个物种全部在这个阶层上全部都不见了，重新又翻盘来嘛。比较像玩 game 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恐龙那一段时间，那一段的大型的这个东西哈，全部到一个程度全部都不见了。再来新的演化的话，老虎变猫，然后恐龙变那个蟋蟀，是不是？不是蟋蟀，那个壁虎那一类的哈，蜥蜴啦哈，这样变很小，本来很大的变得很小，那而且信息并不一定是大的才大，小的才小嘛，像人类的受精卵卵子是眼睛都看不到的，在 0.2 到 0.5 毫米，眼睛看不太出来的。那鸡蛋比你大多了嘛，但是鸡也不过长那么大而已啊，对不对？那你看那个 Sequoia 的神木跟芝麻一样大啊，对啊，所以芥菜的种子可以长成很高很高的芥菜树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它并不以 size 来看，其实是坦白说，我个人认为说，算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一切都是信息，一切都是信息。你身体造成的方式是信息，你跟某个人在联系，或者是生，或者是死，或者是富贵，或者是名利权倾，那都是信息，全部都是信息而已。那内在外在之间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信息的传递而已。 那信息的传递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空间的。各位有什么想法？我是想说，我们下一次开始哈，礼拜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说法啊？假如说你们觉得阿灵魂永生已经先练过了，其实没有差了哈。我觉得说，个人实相本质完了以后，一个就是未知实相群体事件这样一本一本的。花个十个礼拜十几个礼拜全部把这一本先全部至少看过吧，好，至少看过，那至少把那些重点点一下，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全部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那你们觉得 下一次要做什么？群体事件、未知实相，还是干脆从一开始的临界信息开始？只是先后次序而已，各位怎么想？第三怎么想？张大哥怎么想？
好，
多好。那不然先上个人群体好不好？据说这一本书是最好的赛事书，
就是个人跟群体的。
因为个人群体只有十个章了，
个人与群体事件的
感觉，它只有十章，但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因为你谈个人实相，然后再去看看个人群体是怎么谈，就我个人是怎么谈，群体是怎么谈，然后回过头来也可以看未知是怎么谈。那反正就是十几个礼拜，我们就要给一本书给它结束掉。那个人群体只有十个 chapter 而已。那我觉得接触一个新的东西，把它整个概念先把它浏览过一次，我觉得会是有帮助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意见。那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下次上课的话就上个人与群体事件第一章这样子。
星期四吗？
不是，下个礼拜二。
下礼拜二。
啊。或者下一次的礼拜二的课程这样。那。因为要这样的上课方式哈，是需要各位也配合。因为如果你都完全都没有看的话，可能有点像天书。因为我们即便说讲一节甚至半节哈，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对不对？呀，但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就可能会比较稍微难理解。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至少看一下这样子。
就是看看得懂吗？
你先不要认为你自己看不懂，然后看不懂是好事，不是坏事。
嗯，
赛斯书，赛斯的说法，他说我写的书是要你看不懂的。为什么要你看不懂？因为当你看不懂，你才会去思考。那你思考的时候，才会进入你自己的使用你自己的思想的这一个领域。可是如果说你看赛斯书，然后你还是一样的，都不会想去自己去思考一下，你不到底不懂的是哪里的话，哈。那你就没有进入所谓的思考这个阶段，但他是希望你进入一个思考的阶段。因为为什么需要思考你知道吗？因为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哈，的确跟你现在眼前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对吗？就刚刚讲的那一段好了，你很愤怒的时候，你会投射一个身体出去，你要怎么去想，而且它变成实质的。但是如果从你从早期课一直开始，他就一直讲这个概念呢、啊。早期课他就一直在讲穿透那个概念。可是穿透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你很难知道了。但是你每天都在穿透，比如说我醒过来，我的意识就穿透我的身体在行使它嘛。那我以为它就是它，但是不是，它只是穿透。有一天你死亡的时候，你的身体只是把穿透那部分移掉而已嘛。好。就像我用水跟风的比喻嘛，这个水现在滴在这个树里面，然后被树吸收成它的主体的一部分，它以为它就是树，对不对？可是它不是，它仍然是水。 有一点像量子理论，一个量子它只要纠缠过跟对方纠缠过，所以这世界上所有其他任何量子产生出来的经验跟知识，这个量子全部都有，它全部都有。好，就好像我们一个小细胞，这小细胞它什么样的我们人生的经验它都在里面，它的信息都在里面嘛，对不对？男生生育的时候可能产生两三亿的精子，对不对？那每个精子里面都带着他同样的 DNA 吗？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爸爸或者这个丈夫，他所具有的一切的知识经验跟的形体的所有的信息都在那个两亿个细胞里面，我们不要他叫他精子好了，那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精子都有可能还原成一个同样的人吗？不是这样子吗？或他的后代，对吧？或者是遗卵好了，一个乌蚁可能整个肚子都是遗卵，但是所有的遗卵都能够产生一个新的乌蚁子吗？乌蚁啦，啊，所以那是信息的携带嘛。啊，水的话，或者是任何原子分子的话，它其实越小的东西，它越具有全部宇宙的知识，不是这样的吗？好，那我们就讲定了，就下次上礼拜二课的时候，那我们就上个人心理事件的本质。那我最近也建议好几个朋友，身体不好的朋友，我真的很希望他看一下个人与群体事件，因为他的概念很特别，他可能会颠覆你很多你现在的想法。好，然后因为它跟群体事件有关，所以你知道，比如说像圣诞季节来了，那他很多人都说在圣诞季节的期间，因为天气冷，比较容易感冒。但是赛斯的说法不是那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蛮有趣的，你可以分辨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群体给你带来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群体的部分哈，你如果能了解的话，你比较容易跳开你个人的一个信念的部分。那我们回到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说要总结一下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长篇大论，现在大概只剩下二十几分钟。我个人是觉得，没对，也没电，太久没充电。好了，当然，其实你如果说纯粹就个人实相本质来讲的话，它最后的结语就告诉我们说，哈，你如何去尊重你自己，然后如何肯定你自己，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怎么去爱你自己，然后把上司、教师、老师、赛斯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先感觉到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除非你能够感觉自己的感觉，那么内在跟外在之间的这个想法的睡醒才有可能嘛。那如果说我用我现在的 物质的这个价值观去评估我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必然会离开内在需要你完成的那个部分。你们有人把最后这几张稍微看一下吗？坦白说，这本书你再看多少次哦，我都觉得不厌倦了，因为太，你再看每次看都会有新的感觉会出来。倩你要不要说说你的想法？没有没有，就是个人实相本质。
哦，个人
实相。嗯。
其实我好像都不管它是什么开头，反正，对啊，就是像我吃食物，我也不管它什么，我一口这个一口那个，很高兴。我觉得我有进步很大哈，包括。那个粗的就不讲了，就是那种比较细微的，因为我老是，其实我不敢吃东西。大体的进步当然是那个自己最知道，但像细微的，我老是觉得我。常常受困于我儿子，那个他的喜怒哀乐哈，一直就是牵动我的喜怒哀乐。那我最近进步一点，因为我有一天我听到他从那房间抓出那个大笑声哈，大笑声，哦，我一下我也好想笑，我不晓得他在笑什么，可是我就好快乐这样子。然后接着又听他在唱歌，我也。不觉得就唱起来了，然后那一天我就过得很快乐。可是第二天我一想哈，就是第二天我看他臭着脸，我又心一沉。就我后来我一想，我觉得我不是要这样子哎，这样把自己的快乐与否建立在别人身上，这个对别人也是负担。对我也是，就彼此都不好就是了，所以我逐渐在调，就是他快乐，我也跟着快乐，可是他不快乐，我也要快乐，那就这样。
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意见吗？有什么想法？
尊重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其实会变成感觉上是比较自私的。就是我觉得我要的东西，或者我的想法是我自己要先尊重，而不是觉得人家怎么样。所以我就要跟常常跟我自己说要对自己好，可对自己好的那个程度不一样。有时候会觉得你对自己好的变成一个自私，或者变成一个不帮别人想，或者后来就发现这是 OK 的，就是开始接受这个部分，就我要什么，就是那个，我想那个是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过去蛮多了，就是我要的是 OK 的，对，那以后想，哎，那谁啊谁啊，那比如说自己的时间，或者自己的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以前不会或不敢或者是去想的部分，比如说你想你儿子，你说他的喜怒哀乐，可是听起来是你是在处理他的怒跟哀，可是喜跟乐你还是挂在他身上的，你现在除了礼拜，你说你不要被他情绪带动，可是你真正说的是你不要被他的负面情绪带动。可是你的快乐应该是独立的， 这里，我就把我很多东西，比如说慢慢收回来，因为我们家那两个小子，只要一感冒我就不爽，那情绪马上就不爽。但是现在就是慢慢就是他们不舒服或者对孩子们不爽，可是慢慢收回来，我还是要做我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像我爸住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慢慢就是我还是要吃饭。那哎呀，他要怎么样？那他怎么怎么样？那我怎么办？我还是要吃饭。想突然想通了，哎，那吃饭，每天去吃冰，因为我喜欢吃冰，就我吃我的冰，他住他的家户，我吃我的冰，所以就慢慢把这东西开始分开了。所以这个关心还是关心，但是只是说我还是要做我的事情，我还是要做我的事情。就这个是我觉得。
个人吃饭，个人饱，有点
就是以前不行，就说哎呀，你看他怎么样，我怎么吃得下饭啊？他就吃还不错，哎，今天是什么？你今天吃卤肉饭，哎，明天是什么？明天吃那个7-Eleven的三明治跟卤蛋，然后呢，一定要去吃碗冰，对啊，就变成这种情况了。哎，这家猪脚饭还不错，就可以，就是好像就放开，就是。对，我需要的时候我去看他，或者是两个小肠不舒服呢，可是我还是要处理我自己，不然的话，对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把自己先处理好，这是我看到比较明显的部分。所以说你儿子他开心，哇，你好开心，对啊，可是那这里感觉好像不错吧，只是说那他不开心的时候，好像只出一半好像比较困难。我是觉得就是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没关系，但他开心的时候就跟我有关系。啊，我觉得情感好像不是可以处理局部的。
我
觉得自己开关。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我踏上这一步哈，就是说可以，他不开心，我不再牵动我哈，这个我已经是进步很大了，这个是从哪里跨上来的？这个，你刚刚讲的说你那两个小子怎么样哈？
嗯。
我跟你讲，我可能是单亲妈妈做太久了。
嗯。
好，你至少你家大人，还有你太太啊什么哈，这样子就是多少就是，就我小时候我儿子发烧啊或什么哈，然后我台湾我妹妹就是正好打电话来啊，在讲我就哎呦不行了，我儿子生病。啊，他有没有吃药？我说有了，给药啊。他说，那你担心什么呢？他说他小孩生病了不管。那我可是问题不一样啊，因为他有先生，还有他先生就是医生。
啊。
小孩子生病当然是他先生的事，天塌下来他都不必管。可是我一个人就是，我真的那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你刚刚在讲那两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像突然又觉得我蛮幸福的，因为已经我看到路上街上的小孩好可爱好什么好，我会想到对，我也经历过那个我小孩好可爱的时候，可是另外一面我又想说，我好嘎仔，我走过来了，我如果小孩子还那么小，我不敢来当妈了，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就是我会觉得，过去的。都这样子走过来了，然后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那种操心啊或什么的。那我听说有的人说，要会操心到他结婚了什么，可是有的妈妈说，哦，不一定是。可我老早我就是已经想说，就是怎么讲？这一些一般妈妈的操心哈，我已经是超过了啦，就是不晓得是怎么样，因为可能是我大儿子哈，他一出生哈，一出生就那个叫什么急性肠胃炎呐，哈，台湾正在流行，就是出生的时候正在流行，他就染上了，我那时候我。我想起来，我的紧张可能跟他出生那一阵子哈，那当然，如果说追溯到前世呢，又是我们前世的有的人他不能接受哈，就从他出生开始这样子回忆好了， 哇，那他这样子拉着肚子，然后我生了以后就住到我哥哥家哈，我哥哥是小儿科医生哎，那我吓死了，我每天，因为他也要看诊啊哈，我在想说万一怎么样哈，我赶快按铃都叫我哥哥赶快上来这样，那种情况哎你知道吗？然后我哥哥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像菩萨来了那样子，然后他看那个大便，他讲说还好了哈。我就是那种，我简直是嘛，都快死掉了那一种妈妈。我想要我儿子，不管你怎么样，我不要活了。可能刚刚生完产妇也有那个忧郁症也有，然后我啊，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可是我先生因为他是那个报社的专栏记者，所以他没有跟我南下，就是他的班都是晚上的，他太忙了。所以就是那种，那虽然就是自己的哥哥哈，就是医生啊，那这个小孩子就交给他了就是了。我哈，而且一出生就黄疸，又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然后又不能吃母奶，又要因为那黄疸不能吃母奶，好，那又要想说给他最好的，好，你。我不知道你男的知不知道，反正我们女的都知道，你如果刚开始生的时候你不喂他奶哈，再来就没有了哦哈。那我为了要喂他奶，所以我就撑着，就是他黄疸照那个什么什么光哈，照两个礼拜哦才开始吃，然后我那两个礼拜就为了要 keep 这个母奶哈，因为他才有比较好的抵抗力啊，那简直胀到人都快要炸掉了那样子，我经历过，那我后来我觉得我真的好伟大，这个妈，我常用这样鼓励自己，说我真的是好伟大的妈。那我不晓得我跟她是怎么回事，怎么，那我第二个小孩我就没有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那反而我们除了就是我小儿子一直都没有回来，就是都在纽约哈，他过得很快乐，那我偶尔都感染他的快乐，像上一次给我留话，什么什么那个，留的话我听了好几遍才听懂他在讲什么哈 ，OK， 第一句说，忙，嘿忙，谢谢你很多 ，I mean thank you very much， 哈。谢谢你给我学中文，然后断断续续，然后又讲补一句英文，又赶快讲说他是在讲什么意思这样。我今天我在这里，我才可以跟人家讲中文，哈，人家称赞我，我说是我妈妈嘿教我，我妈妈让我去上中文学校什么，然后讲一大堆哈，然后。哎，我放下电话哈，我真的不就是我一直听啊，好高兴哦，不是因为他中文怎么样，我跟你讲，我心里在想说，你这个臭小子，光凭你这个烂菜中文哈，也没什么好感谢的啦，哈，我意思说实在程度还是很差，可是我意思说这个小的，我根本有时候我都忘了他的存在，我。忘记我还是
对你好像全部都忘记了，
对他
在你的思维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小孩的存在，
对，
啊，你的专注都是大儿子上
面，对，他忧郁症过，我大儿子十几岁的时候，啊，而且那个过程又是
意识的里程很奇妙了，
家里不他们家不给我，就是后来是上法院才接回家里的，好，哦，这个过程方式怎么样？反正我一看到人家的就是小孩子好可爱，我会 enjoy 那种，哎呀，这个好可爱什么什么。可是接下来我就觉得，哎呦，我那个过去了。
你就算有十个孩子，那个大儿子还是你一切的牵挂的所在之处，
对，
对不
对？
对。
那小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都不理他。快乐的不得了，然后你看，可是我没有办法不理我大儿子呀，然后现 他毕业了又回来了，研究所毕业了回来了。
你去听他所说的哈，其实就是说一个人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有他的一个学习的功课，而且是在特定的一件事或一个人身上。像他可能有很多孩子，可是这些孩子都是隐形的，甚至称赞他的时候 要我们听起来都很感动，他也 OK 你知道吗？他只是觉得说你这个是讲过讲什么，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大儿子跟你讲的话，你我看你眼泪都流出来了是吧？对啊，
有说过啊，你一直以来都是说你大儿子，当你自己有说过，你有时候忘记有一个小儿子，
他没有什么感觉，
那个重量就是牵挂跟这方面的太多太多了。你说那个小儿子就很 easy， 他没长大也没问题啊。然后，那你第一次在说的时候，你在讲很多年以前你在讲那个大儿子不吃饭，只喝咖啡，还是什么，他这样怎么办啊？
嗯嗯，
对啊。
最近我比较高兴的是，他吃他就是有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本来太偏食了。甚至都不吃，简直是。
对啊，
跳水的话，
这些还是牵动我。
空气都给了，不用吃。
然后睡觉也不上床去睡。
他不会怎样
了。
这个
我
对个人心理实验本质，你念一念就知道了。他说癌症吗？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好不好？什么癌细胞都有哈。有时候发作的时候你自己还不觉得，可是他一下就消失了。真正。要夺你的命的时候，并不是他夺你的命，是你邀请他来这样做的。那很多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坦白说，比如说我们在看他，觉得说这大儿子没怎样啊，你什么就紧张什么，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不是你想象那样。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到底要吃麦当劳还是要吃 Burger King， 这就可以让你担心到两手发抖，你知道我意思吗？Yeah，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它的概念的不同。我们今年拆礼物，因为我们家一般来讲的话，每个人都给其他人买很多礼物了。然后呢，临时就来了亲戚，一个是莫名其妙突然间从东迈阿密那边过来的，我们一个三达基的一个亲戚哈，他来我们这边过年，然后哇就引起大骚动了。因为大家在想说啊，他来那没有给他准备礼物，我们的习惯就是一定要准备礼物，对不对？那怎么办？然后呢，像我太太就很大条，她说就跟他讲，这是我们的传统啊，你进来我没有办法准备你的礼物，这样就好了。问题是你讲了，其他人都很不 comfortable， 他会觉得说大家一起猜，然后没有你的礼物啊，怎么样？这怎么做得下去？这第一个吧。第二个，你在猜礼物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家里面，我给谁，谁给我的，多少有一点私密跟有一点互相的在玩笑的那个性质，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买一个东西给他，他拆开以为他会大笑，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有一个外人在那边的话，那有的时候很尴尬，你知道吗？可是像我太太那个想法就是说，这也没什么，来我跟你们讲哈，就跟他讲没有礼物就好了啦。是啊，你讲没有礼物。可其他人不是这样想，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每个人他承受事情的一个程度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们在家里，他对他大儿子的情感就是那么深嘛，对不对？那我对我大女儿的情感也是很深啊。昨天好像我太太做一件事情做错嘛，她说如果是你大女儿，那绝对是 OK 的。我说你也 OK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知道我很疼我那个大女儿，其实我也是很疼我其他所有的孩子啦，好像我儿子我都就是都是我在帮他们做准备一些餐点或照顾他们，对不对？我真的不是就疼我大女儿，可是他们的概念就会认为说只要你大女儿的事情就反正一切都 OK。 当然我相信应该也有这个脉络，他不会没有那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因为今天大概课程快结束了，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整个个人上本质，或者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可能对我们是稍微比较好一点。第一个我要提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现在在做，假如说我现在在念个人上本质，或者其他任何的赛事书，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那是不是个理想，是吧？ 那我如果做不到的话怎么办？做不到没关系、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他会上上下下的、哦、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他讲说哎，大儿子没关系啊，那他可能某些概念他听了以后他也觉得说你讲这个他也可以接受一点，对不对？可是今天做了明天不行，明天 我那个焦虑又起来了，担心又起来，可不可以？因为意识它是一直都在攀爬，就好像我们在煮水一样，它滚一点可能会再降温一点，滚一点再降温一点，可是它仍然是朝着solution在走、啊、比如说我对我这个亲戚、啊、我这个亲人我就是很敏感，就是很不舒服，是你现在很敏感，但是你不要接受，不要一直勉强自己说好，我学了这个道理，我现在就完全按照这个道理，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小口品尝，我今天觉得这样不错，那我做了，那、啊、明天我又起来了 OK， 你知道吗？ OK 好，然后再 一点，然后可能在另外一个时候哎，你又觉得某个方面，你不要给自己一个强度强到说超过你的自律神经之外，那到时候的话是连一根稻草都可以把你压倒的。那我觉得上上下下上上下它本来就是应该的，上上下下上上下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它不会一次全部都移掉。因为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标准说啊，人就应该和气啊，那你现在都很和气，突然间碰到某个人，那个不和气的整个都压起来，可不可以？可以啦，可以，好不好？好，而且说啊，我怎么学了半天然后一下都砸了？没有，你没有全部都砸，你有很多事情你还是比以前好很多，这样就够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其意识它都在攀爬，它不会以你想象的那种刀子一切两段，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没有那种东西，真的没有那种东西。可是你自己在进步，你自己并不知道。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来上赛事课好了，你说我都没有什么进步，你看看一个新人来你就知道你有没有进步了对不对？一个新的人跑进来以后，你就发现他说、啊、他怎么会这样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说哎，奇怪，我怎么在无形中你的观念其实是不断在攀爬。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你念赛事书你看不懂没关系，因为他很快就会看懂了。你做一件事情然后觉得说 我好像信念都没有办法改变，信念本来就是一点点在改变，一点点在改变，它不是 一旧可及的东西啦。好，当你要一旧可起当然 OK， 但是也会碰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 又下来，但是那个 OK。 好，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到底我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好，那你看完的所有的赛事书，包括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第九章的这一节，其实我们都在朝着解决事情的方向在走。好，那你先接受自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度量，你先接受自己没有那个度量，不要压迫自己。可是当你接受你自己没有度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突然间平了，那平了以后呢，你才有可能看到自己是怎么想的，那个时候其实它就自动解掉。所以不止一个地方化，不止一个邪说，不止一个邪派，不止一个地方，我们都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发生的那个事情上先停下来，不是叫你停在那边永远，而是说你只要一停下来，你就可能发现你可以在移动，然后你可以发现到说你的能量不会一直在驼射，不会一直在分散，然后不会一直在腐蚀你的心，腐蚀你的专注力，腐蚀你的意识形式，然后不会离开内在给你的支持。当我如果一直回到我自己的那个本色本质的时候，内在支持它随时都在。那为什么接受不到？是因为我离开他了，所以我接受不到。好，就好像如果你有个电视或收音机频道，如果你转到那个台，不要转掉，现在听不清楚，就在那个不清楚下，可是他一下他就 OK 了。但如果你转掉的话，你可能还转不回来，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你的频道是什么。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就是二十二章这边一直提到的就是肯定自己，爱自己，然后呢把你的感受放在所有的感受之上，而且就算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帮助你然后给你一个solution，问题是他仍然是他的solution，不是你的，他仍然是他的啊。比如说 Charles 可以给你很好的意见，可是 Charles 给你的意见仍然是 Charles 的，那 Charles 有 Charles 的信念， Charles 的背景， Charles 的 延伸投胎的这个方式，那他用这种方式想，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得到，也不见得所有人都可以用，因为没有一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人，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有的话，它就不是叫创造，它就不是叫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建立这个想法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接受自己，可以接受所有其他人的。我就是知道他是那样，那我还是很讨厌他 ，OK， 但他就是那种样子，你知道吗？他老是喜欢翘脚，老是要不穿鞋，那我就喜欢把鞋子穿起来，我觉得这样才卫生，才干净 ，OK 啊，你穿你的鞋，他拖他的脚，你不要过去就好了啊。因为当我觉得我接受我自己的那个独特性的时候，哈，你就不会去要求别人跟你的独特性一样。那我是因为被我的独特性卡住了以后，我才会要求别人的独特性，这样对吗？是没错吧？啊，因为这是一个标准，比如说这是我一个观点，我在看我自己，我严格要求我自己，因此我严格要求他嘛。那现在因为我不要求我自己，所以我也不要求别人怎样嘛，这是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当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就不要求我自己要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也不会要求外面的情况会跟着好啊，这因此后面的信息会进来。然后除了信息之外，这里提到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信息会传进来， solution 在后面，不在你这里，创造力一定是在后面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不会做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浪费，还有蛋白质的浪费啊。但如果你要减肥也蛮 OK 的，问题是它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有一部分的你的能量跟你的这个意识状态会变成在它那边去嘛，对不对？那你就被瓜分成两边嘛。那更严重的话，它会造成那个人格分裂的现象嘛。那在其他状况是，你投射出的东西它会回来，又让你觉得很害怕。那如果不投射的话，在身体上又产生病症嘛。所以这个都很麻烦的事情啊。那别人没有办法救你，没有办法帮助你，真的没有办法。为什么？他最多只能给你能量，给你支持，给你能量，给你鼓励，就只能这样子。但是首先一定你自己找到的。你看赛斯在下一个，就下一节，他提到就是说，我知道你很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送一份能量给你，是不是？我送一份支持，我知道，我了解你，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任何做法，它其实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对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义啦。那因为一开始个人实相本质在第二章吧，他就开始提到说，如果你能够回到你自己的本质，真实的自己的话，你在你的特质之下，你可以找到宇宙的钥匙，你可以开那个钥匙，然后再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那这句话的同时，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问题，是不是你先回到那个问题，然后因此那个手术型就会全部都出来。那我觉得啦，假如说你看到庄子也好，看到老子也好，看到金刚经也好，看到任何佛家的学说，或者是克里斯那穆提学说，他都告诉你说后面有一个内在秩序。那现在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自我放松？因为你学着放松，学着放松，学着放松，不是为了要得到神通的能力，而是说，当你学着放松的时候，当然你的问题会更少，然后事情的敏感度跟觉察对方的这能力会增加。但是其实放松更重要的就是，你会回溯到上层，然后因此你会见己理己，所以你的人生的过往会很轻松。这个世界上大概有几位非常伟大的人，他曾经在人类的几千年的历史都留下痕迹的，像释迦牟尼，像耶稣，或像老子，那庄子只剩一半啦。但是他们在告诉我们的道理其实都很清楚的。真的，哪一天我们真的来上一下老子，或上一下金刚经，你就知道里面讲的东西跟意识形式有关的。
什么金刚经？
对啊，或者是上那个妙法莲华经，所谓的实如是，对不对？相如是，体如是，性如是，作如是，因果因缘果报如是，他讲的就是如是嘛。如什么？ 如掩来本来的面目嘛，那就是 不善不恶的那个特质。那为什么你要善呢？因为善本身它是有关于人类价值的部分嘛。那谈到这个人类价值的部分，我们就会谈到我们内心的跟随那个声音跟冲动，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你的声音冲动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点。第一个就是有可能是英雄式的冲动，哦，哎呀，你就英雄或英雌嘛，哦，我不晓得为什么叫英雌，雌跟瑕疵都有点关系，是不是女生被歧视了就叫英雌？我们有一个英雄式的冲动，比如说我就应该要怎样才好，我应该救人，我应该怎样。可是如果它不合你真正 内在的那个需要的时候，那个东西都还是勉强出来的东西嘛。所以一个是英雄式冲动，我要去救人，我要去讲义气，然后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七八个好朋友兄弟啊，啊，那有一个跟我最要好的，啊，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你有灾难的时候，我就算赴汤蹈火跳下水牺牲自己，我都要把你救出来。就当时就是有那种兄弟之情，你知道吗？但现在坦白说没有了啦，不晓得，因为也很久都没有接触嘛，哦，就很久都没有联络。那因为他后来跑到大陆去做事了，啊，以前我们是真的很要好了，他只要一下课一定跑到我家，我一下课一定跑到他家，这样子，啊，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英雄式的冲动嘛，哦，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工式的冲动，它是属于被人为 做出来，比如说当兵啊，或者是报效国家，或者是应该怎样啊，那个都有点像被渲染出来的东西，社会群体所渲染出来的，那应该不是你内在的真正的冲动。另外一种情况是自然的冲动，那自然冲动是比较是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觉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衡法则啦，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他也是讲得很清楚哈，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做了以后你一直都会很喜悦的，然后一直都会觉得说我做到它不是价值的问题，可是我就是觉得很高兴。比如说像丁山在念古典文学，他每次念的时候他都觉得很高兴，并不是说他，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啊，你念这干嘛呀，那现在又不是古代人，那你念这个文学，可是他就沉浸在这个美里面，你知道吗？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评论啦，你真的没有办法评论。你说来啦，念赛斯比较好啦，他说不要，我就要念这个《红楼梦》，对不对？呀，yeah. ，你要尊重人家嘛，这是人家的自然冲动嘛，呀，呀，所以有的东西它是属于与生俱来的那部分，那个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质，就是你做它你好高兴。那有一种东西是属于上瘾式的冲动，就是你做它，那时候是高兴没有错，可是第二天又觉得好厌倦，或者需要再重新再来。那个东西的话就比较是上瘾式的，啊，可是如果你做了它以后，它会一直都存在你内心，而且一直都觉得很喜悦的那个部分，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可以去发展的部分。看起来好像时间也超过了，啊，那我想我们就先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只是热身了，啊，我也没有特别准备什么资料，啊，那大家也还在过节哈，那就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上群体事件。我是觉得群体你真的是可以放一个比较认真的心，因为我现在以后的上课方式可能就是一张一个礼拜，那不会详细去讲它，但是会把大概的，因为你自己也可以把它全部看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或者是把那个重点把它点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会很快的把所有的赛事书一口气把它先review 一次，然后 review 一下，如果说真的有想要去讨论什么的话，我们再针对某部分来讨论，这样子。好，那就祝各位大家过节愉快啦，啊，谢谢大家。